这里是雅痞不痞，
北美打工人的精神补给站，
聊点职场，聊点成长，顺便治个内耗，
更新随缘，内容有料，佛系打工。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这一期的雅痞不痞，我是阿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兰。
今天呢，我们要来一个聊一个比较正经的主题，就是关于女性在职场升职会遇到的很多就是你看不到，好像也说不清楚的一些规则吗？或者说绊脚石吧。这期灵感呢是来自于一本特别棒的书《How Women Rise》，然后它的中文版呢是《身为职场女性》。啊，谢谢懒懒同学在开录前帮我查了一下中文版的名字啊。然后作者呢，其实呢是通过研发了12个常见但是非常容易忽视的习惯，啊，这些习惯会无声无息的阻碍女性的职场发展。然后我是在就是 gap year 的时候读到这本书，这本书的里面的12个习惯，今天呢分为了三类，然后来和懒懒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我们毕竟我和懒懒都是职场女性，就是专业牛嘛，然后所以呢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哎，这12个点你们有没有，就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自己可能会怎么说触及到的，或者说自己有犯的一些习惯，就是可能不专业的聊聊怎么样打破这些模式，然后可以帮大家就是更顺畅的抵达自己想达到的一个职场的目标，或者甚至是生活的目标，因为它其实里面一些习惯呢，在你的生活中也是很有帮助的。
阿水，你跟我说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别去就是去研究了一下，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说就是 How Women Rise， 就是这个名字比较打鸡血一点，然后翻译成中文就感觉差了一点，因为他写的是身为职场女性，而且他说到职场的时候，他是特别是注重说到女性事业进阶，就是指 promotion 与领导力提升这方面啊，就因为职场上面有很多方面嘛，他最主要是讲的是这两个，对，所以就是，而且我知道这里面他说了有12个习惯，然后你能不能就把他们就是给分类的跟我们就是先开始讨论一下。
分了三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表达与主动性的问题，然后大概我们一会儿会讲到我们的习惯一到习惯三，然后后面呢还有第二类就是人类关系的误区，最后一类呢我们分为了是情绪和心理陷阱类。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开始从第一类表达与主动性的习惯，然后这里面有三个习惯，第一个习惯呢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成就，然后他主要讲的就是女性呢会比较不敢讲自己的功劳，怕显得自我，结果呢就会被容易被忽视。作者提倡你一定要学会自信推销自己，相信你值得被看见。想问问懒懒，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有这种习惯吗？就是在职场可能会不太想要承认自己的成就，想让别人去发现，哦，原来这是你做的。
有啊，非常有。就比如说，我不喜欢用这个，我不喜欢用 I， 我喜欢用 we， 对吧？而且在简历的上面，我不喜欢说lead 一个什么 project， 我喜欢说 support， 就是会比较 downplay 我的 accomplishment。然后我以前一直觉得，可能是不是，是亚洲的一些，比如说传统，文化，因为我们比较讲究谦虚嘛，谦卑，对不对？就不能就如果说一直，说自己的功劳，觉得特别显摆，觉得特别的就是骄傲那一种。然后呢，我后来觉得会是不是就是性别，而不是最主要的是成长环境，因为我发现在美国，在西方社会女性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后来觉得就是亚洲加女性，这是一个更就是更难的一个 combo。 对，你是怎么觉得，阿帅？
对，他其实他这篇这章内容中他就有讲，他说不要老是用 we， 要用 I。 但是我在想，不管是中国的学习还是在美国的学习环境中，大家都强调用 we，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一直很习惯用哦，we did that，we did that。就我在希腊的时候也很习惯，就用我们做了这些，然后不会 specific call out 我自己做了哪一部分，对吧？然后我的 senior manager 有时候报告的时候，我做的东西他也不会直接说是 highlight，就是偶尔会，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全部都是我做的，对吧？这是 depends on situation，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也会用 we，so we finished that，we finished it。所以我看到这一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好像是哦，好像中了这个圈套哦，就是还是要机灵一点。上班的时候不应该什么都用 we。然后我现在的工作中，我会开始观察，我觉得男性用 I 好像用的比较多耶，就是 I created，I blah blah blah。所以我也开始就是，开始用 I 比用 we 多。如果这个东西是完全是我一个人做完的，我绝对会用 I，我不会用 we 或者说 team。所以我，然后每次我会告诉自己，就不要觉得 shame，或者说不要觉得不好
不
意
要
思，
不好意思，
没啥不好意思，因为到时候升职升不上去，那不好意思的就还是我了。
但是就是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是我概念上面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很多的，就是习惯或者点，这本书里面的点，我觉得很多都是 it depends，就是就比如说，我觉得，就是要不要就是去强调自己的功劳，讲自己的功劳，这个也取决于你的上司是不是那种会看到你功劳的人。
对。
就如果你上司本来就是会看到你光，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个 team，我现在有个团队，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我做的，因为是他们做的，我只是偶尔给他们一点点建议而已。但是如果说对于我上司来说，我团队做的东西就是我做的。那我根本就不用去争取，但是如果说我上司是那种，就是这方面不太敏感的人，那我觉得我会需要一直很强调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就我觉得这个也要看，就是，你的上司还有公司文化。如果公司文化是那种比较，比如说像咨询比较 cutthroat，比较就是竞争力比较大的那种，那我觉得你是需要一直去强调。但有些时候你在一个非常collaborative 的一个工作环境，你这样子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不合群。
所以要活学活用，这个是要看，对，这个是要跟你的工作环境，还有你所处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也有关
对
系。
对对。对
但是我自己的 overall rule on this one，就是我的 takeaway，在这个点，我觉得就是要更敢于表达我做了哪些东西，就我要强调这是我做的。然后如果我跟 team 一起做，我会强调 teamwork，而且我觉得我这样表达并不代表我不 support 我 teammates。就如果在工作中我 teammates 需要我的 support，我会100% down for it。所以我就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兰兰你开始说的环境，我还想强调一下，这是还有看个人。就如果你一直都是一个很强调自我的人，那这一点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 skip 掉了，因为可能就是 too much，就是 emphasize yourself。就是强调你的个体，反而你要学习的是如何强调团队合作。但是如果你老是很害羞去表达自己，或者说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那我觉得你就要练习，把自己拉到一个中间值，就是，要学会就是承认自己做了那些东西。
那个阿什纳，你跟我说说第二个习惯呢？
所以他第二个习惯就是期待别人注意到你的表现，这就跟你刚说那个有一点。就是关联了，因为你说如果老板是那种知道每个人是怎么表现，所以你不需要过度的去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 team 做的，对吧？但是呢，
对。
他这个上面就是说的是女性一般都等待别人去发现你，不如主动表达你的目标和价值，随时准备好你的 elevator pitch 电梯的自我介绍，然后随时为机会做好准备。就是他的这个核心，他的就是我在想这一点，其实让我想到 dating，这是不是跟约会中女性是一个等待着被，就女性主义不要来就是找我麻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in general 啊，就是女性好像都是那种被追求的人啊，然后男性一般都是那个大家都说猎手嘛，去 chase 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会让女性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期待别人发现。但是好像男性就会比较主动的，当然也不是我们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说 disclaimer，就是说不是我们说我们这一头的女性男性没有绝对值，因为肯定是有女性男性他们并没有，
对，我觉得就是只能说相对来说，对吧？相对来说，女性更可能会比较 相对来说被动一点，和大部分男性而比。
是。
对，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会就是会觉得很 frustrated，我这么努力，老板应该看到吧？然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很努力很努力，但是还是没有被升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努力没有被看到？但是有些时候，但是职场上面就确实是这个样子，你不去说，别人也许就真的不知道。特别是我发现，像那种做领导的，他们真的是很忙很忙很忙，他们没有精力说去注意每一点，你
是，
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你的贡献是什么。当然有些领导这方面比较敏感的话会比较好，但是没有的话，你就真的得去争取。特别是，如果今年是你的 promotion year，对吧？就有，因为有些上司会跟你说，今年你是 promotion year，那这个时候你就更需要去争取，还有说就是，告诉别人你的成就，你做了哪些东西。
是的，我现在都会写一个 work log。虽然最近有点懒啊，就是刚入职的新公司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写做了什么记录下来，因为我想要升职嘛，所以我就会说，那如果到了升职的时候，我把这些东西都非常有条理的呈现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在帮我的老板减轻他要帮我准备升职文件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会让我更加的知道我自己做了哪些事情，然后 make 了哪些 contribute。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工作中你做了你就忘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从一个 HR 学到的，他说如果你把你自己记录下来自己的 work log，其实很多时候你找下份工作的时候，你面试的时候需要有案例，所以这个 work log 是你很好的 go to resource 的资源，去找到你的故事，然后把它
是
展
的，
开讲。
对。
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这个类别中的第三个习惯，就是过度依赖专业能力。然后它的主旨呢，就是光靠专业不够，职场晋升靠的是关系、能见度与影响力，学会展示自己，准备好承担更高的挑战。其实我觉得他这三点讲的都是差不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女性不太会表达，然后也比较被动，等待被发掘。
他们就觉得，就是我只要有业绩就可以了，
主
并
要
不
我
代表，
专业，对，
对对
但其
对，
实远远不够。
是的，是的，而且，这可能不是这个书完全讲同一点，但是，我看到这个第三个，这个过度依赖专业能力，就让我想到我最近在做就是领导教练，我有一个，有个客户，他就非常非常的在乎专业性。以至于他去跟很高级的领导开会，他如果觉得他对当时的那个话题不够专业的话，他都不会说话。然后，所以导致很多人觉得他在领导高级领导面前没有 visibility，没有 presence。但是他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而是他就觉得说。哦，就是我不是这个房间里面最有专业性的人，那我就没有打引号的权利说话。对，他就会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我觉得在我身上其实也是有，就特别是我在就是比如说房这个整个会议室里面很多比我 senior 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就不用说话了，因为我的就是因为我没有 add value。就我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 expertise，就是专业性在这里，人家知道的都比我多。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像这个说的，不用过度的强调这个专业能力，就是我可能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呢是别人没有的，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吧。
然后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二类，就是人际关系的误区。这里面第一个习惯，我们所讲的所有习惯的第四个习惯啊，它是讲只建立关系，不善于利用关系。真正的职场人脉永远是互惠互利的杠杆，不要只顾着交朋友，要学会策略性的合作与互动、互助。其实这一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了，他说女性就会觉得很多女性内心就很讨厌这种利用关系，她会很看
对，
不起，为什么我要用我的关系来做这个做那个？他男性就不会， 哎，等一下，
对，
这样
为
吧，
什么呀？我一直很想知道。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所有的男性，其实就也是 PC 一下，就是政治正确一下。然后，但是他书里面是这样讲，但大部分男性不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大部分男性觉得我建立这个关系，我就是要利用这个关系的，但是
对
女
对，
性很容易在内心很排斥这样子做。
我觉得很多女性会跟我说，她们觉得这个不真诚，但是很多男性他们不会觉得这不真诚，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觉得就是，
来闯关打怪兽呢？我不用，为什么不用？
对。然后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领导培养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framework，就是教大家把自己的 stakeholder 全部都写下来。然后写下来就是，而且你是把它给 map on 一个 two by two，就是根据那个那些人对你的支持和他们在公司的地位，然后你把他们全部都 map 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哪些关系是我可以利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说的特别特别，就是在我身上也很，我觉得也很正确。就比如说我跟同事关系都很友好，我会和他们比如说就是疫情前嘛，可能会吃午饭啊，喝咖啡啊。但是其实，首先第一，我发现我做这些事情的人都在公司地位不一定很高，对吧？就是可能是给我评级，或者是我就是比我低的，不太是会就是是往上的。这个我觉得是一点，然后因为这个导致，就不是说低就是 title 不高就不能就是善于利用这个关系啊，但是相对来说，在职场上面肯定是你 title 越高，利用的价值越高，对吧？但是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我没有去建立就是和上就是比较高级领导的关系，然后第二是即使搭建那种关系，我也不太会善于利用。就比如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开一个什么会，比如说一个很多 senior leader 的会，只要里面有一个人，其实我有关系，我可以在那个 meeting 前面给他有个 pre-meeting，对吧？先把他给拉到我这边来，那他在会议的时候，他可以帮我说话，就不用我自己说话，因为别人帮我说话比我自己说话更有效但是有些时候就不会有这个，就是不会想到这一点。
是的，我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哎，是不是因为"野心勃勃"这个词对于女性来说是个贬义词，但是"野心勃勃"这个词对于男性来说是一个褒义词？
但是你说的这点很有意思，是因为在英文里面，野心勃勃是 ambitious，对不对？但是 ambitious 在西方世界，它不是个贬义词，它是个褒义词，它是个表扬，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在中文里面可能是 aggressive 的意思，是不是？用在女
在
性
中
身
文
上。
里面就会变成就有点贬义，就在英语里面，我觉得是把 ambitious 说成是反义，就是贬义的话是说那个人 overly ambitious，但是如果你说 someone is ambitious，通常来说是一个夸奖，但是你在中文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点，就是有点负面的感觉，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就像你刚刚你说的。
是的，而且就是女性，我觉得就像你开头说的，全世界的女性好像都，就是为什么就是女性主义很流行，确实是有那个 inequality，就是不平等在里面。当然男性也会有男性的 inequality，例如男性在家带娃就是没用、没出息，对吧？这种我们之后可以
对
一个
对
话
对，
题再
是的，
讨论
是
这
的，是
些。
的，
但是这种 inequality 就不平等，确实都存在的。
是的，是的，对对，男生也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在人际关系误区类的第二个习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整个习惯中的第五个习惯呢，就是没有从第一天就建立盟友关系、盟友网络。职场成功不是一个人拼，要尽早主动找到合作、建立支持系统、赞助人比导师更关键。他最后这个赞助人比导师更关键，他翻成英文可能更 straightforward，直接一点，就是 sponsor 和 mentor 是不一样的。来来，你要说什么？
我就不能再同意最后这句话了，实在是太正确。就是我们很多就是至少传统上面来说，大家都最最在乎的就是导师嘛，mentor，对吧？但是其实就像就是做我这一行的，我们研究发现，在你事业中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 role 就是赞助人，就是 sponsor。如果你在一个公司有 sponsor 的话，有赞助人的话，那 就非会涉猎非常非常多。然后有些如果听众有些他们可能不太懂赞助人和导师的区别的话，就是 sponsor 和 mentor 有什么区别的话，有些时候他们是同一个人，但有些时候他们也是不同的人。但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赞助人 sponsor 普遍来说在公司地位更高，他可以帮助你晋升，而导师并不一定需要有那种 power 或者有那种 authority 在那边。对，我发现我所有公司就是，那个就是所有就是我工作过的公司，像如鱼得水的那些，工作都是因为我在公司有赞助人，有那个 sponsor 在。
哎，但是我很好奇，how 就是你要如何建立？我感觉 it takes time，对吧？就是需要时间，然后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要如何去认识那些 sponsor？因为我的每天的工作可能就是我老板。那如果我运气好的话，我老板可以成为我的一个 sponsor，一个赞助人。但是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那我必须要自己出去找。我要通过哪些途径找？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如何建立这种 connection？
是的，这个我还是没有研究出来的答案，目前为止，因为我，之前所有的工作上的赞助人比较很幸运的是，他们就是我的上司，就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有这个 title，然后而且他们很支持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目前才能找到赞助，就是 sponsor 赞助人，就如果说是我真的自己去找的话，其实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成功过，因为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而且，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是做领导培训的，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门是给女性的领导培训的一个项目，然后当时这个项目有一块是我们想给每一个这个项目的培训者，就是一个 high potential female leader，给他们 match 一个 sponsor。就是我们帮他们找 sponsor，就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很 senior leader 说啊，阿水，你现在跟他现在他是你的 sponsor 这个样子，但是就是在这个项目开始的前几周，这一块被那个我们的客户切掉了，就被他取消掉了。然后他们给我们的原因说，因为 sponsor relationship 就赞助人和被赞助的人的关系应该是非常 organic。就是是你不能说哦，这个人是你 sponsor，他就是你的 sponsor 了，是因为 sponsorship relationship 是需要很多很多信任，因为那个人会需要去帮你去说哦，阿水值得被升职，阿水是我们是需要就是投资的对象，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不那么认识你，不这么了解你的话，我等于说是把我的reputation put on the line for you，对吧？所以就是。
是的。
但是后来我又想了很多，就是从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这个角度的话，那句话其实就是非常的不公平，是因为赞助人经常他们赞助的对象就是长得像他们背景一样的人，对吧？也就是说，美国人可能会赞助更多美国人，然后你从 Ivy League 的，你会更赞助 Ivy League 的人，所以这就其实更加的扩大了那些，比如说少数族裔或者女性的这方面的那个，就更加扩大这方面的劣势，我觉得。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是如何去维系那个关系也很麻烦，打引号的麻烦，因为你是需要 regular check in，就是花时间的，然后你也需要你的 sponsor、你的 mentor 时间来见你，反正就是，我有一些 mentor 和 sponsors，但是我发现我每次想要 reach out 前，我自己都要深呼一口气，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些 work，就是我不能表现得太差，然后我一定要有准备的去见他们，然后我要准备一些 topic，我也害怕万一他们觉得我没意思啊怎么办？就是各种这种
对对
mental 的活动，心理活
，barrier
动，
对，是这
对，
个，
但是你就得去做，如果你真的想要拥有这些关系的话，
对，而且就是你每次跟赞助人见面，我都觉得有点那种拍马屁的感觉，然后我就很不喜欢那种感觉。
是，而且能量一定要很高，然后聊完之后内心有种 empty，但是我很爱我的 sponsor 和我的 mentors，他们确实教了我很多，就没办法，就是你需要去维持一个关系，就像 兰兰开说了，跟我们平级或者比我们下一级的，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的，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那
对，是的。
同理就是对吧？
所以，阿水，你现在在你公司才入职几个月，你觉得你已经有你的 sponsor 赞助人了吗？
我觉得没有哎，我觉得 sponsor 需要时间。然后我有一个好老板，今天是好老板啊，我可能以后 以后我就，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好老板，然后我觉得他比较，他情绪比较稳定，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不太能够 read 他的一些想法吧，但是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发展成我的 sponsor，我希望可以通过我，有好的work。present 给他，然后让他的生活，让他的工作更容易。我觉得如果我能做到，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好的，他应该是愿意成为我的 sponsor。但是就像大家说的，sponsor 需要时间的，因为他们也需要观察你。然后，特别是这种有一点就比较 higher 的 leader，他们其实很有 experience 的，所以他们不会很快的去接受你的。我觉得 which makes sense，就他们需要时间来观察你，然后需要时间来衡量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因为他 invest 在你身上也是需要他的成本的。
对，是的。
OK，那下面来我们的人际关系类的第三点，然后我们今天整个习惯的第六点就是把工作，女性容易把工作看得比职业更重要，不要只顾眼前任务，要每一步都为未来铺路，主动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路径。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无感呢，因为我觉得什么是工作 career，那工作和我的职业不就是差不多的吗？但我后面再一想，我觉得好像确实每天在埋头苦干的时候，并没有想自己以后想要到的远方在哪里。然后应该直到我入职这家公司，然后我的 buddy 他有跟我讲一句话，然后让我立马想到这一点。他说：“你需要 prioritize 你要学的东西，而且每次他们让你做一个东西，你要想这件东西对你未来想要的职业有没有益。如果有益的话，你得多花点时间去跟进去那个；如果没有益的话，你就少花点时间去学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说。at the end of the day，就是最后你还是要想你自己的 career，你想要吸取哪些东西，你要把现在这些东西当做你，是为你以后铺路的石头。敢 说是，你说，
我有点不同意。我不觉得这个是性别的问题，
你觉得是？
我并不觉得男性这方面做得更好，
我
就
觉，
也不是做得更好吧。就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针对女性的一个陷阱或者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
所有
就
人，
比如，对，我就是所有人，就因为说到，就比如说每天很忙，方向模糊，一直沉浸在现在要完成的事。这个我觉得，所有人都可能会经历这个。就我并不觉得性别的这个因素太大。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愿不愿意再做 extra step 吧、啊，就是为你自己规划。有的人就是没有职业规划，他觉得我把这个工作做好就行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会想的比较长远，我未来想要到达哪个彼岸。但是我觉得，你说，你说。
我说我如果我去理解他，把他从就是性别方向去想的话，我目前为止能想到的就是，可能因为很多女性有家庭之后，她们有很多的家庭责任义务，导致她们就是因为你的脑子就是100%，对不对？你每份东西不可能就是全部都给100%，你总是比如说家庭给30%，工作给40%，就是你是要分这种东西的。然后那女性相对来说可能会比男性更多的需要这方面的侧重一点，家庭，那就把她对事业上的精力会拿走一点，那她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考虑非常长期的发展。因为他精力有限，他就只能比较沉浸在我现在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但 我觉得这不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想要说的，就是女性可能结婚了没有时间。他的意思，他可能想表达是女性更比较把眼前的工作看得比未来自己的发展要重要，然后有的时候就忙于眼前的事情，反而就忘记了自己以后想要走的路。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这样的一个提醒，或者说，对，说女
这个我
性。
不，我这我这个我不确定，我同意这一点。
啊，这一个习惯已经 out of 蓝蓝的 list 了。
没有，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Yeah，I get your，就我 get 到你的，
点。
我收到你的点，对。OK，那我们现在就第二类呢，就说到这。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归类的第三类啊，第三类关于女性在职场上容易有的一些模式呢，就是情绪需要注意的是情绪与心理陷阱。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其他所有的习惯呢，其实都在这一类里面了。第七个习惯，今天的完美主义的陷阱，追求完美让你焦虑、纠结细节，容易失望。但是如果你想到成长，要学会做到最好。做到好就好，别为完美耗尽能量。这一点呢，跟我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绝对不是个完美主义者。就是我是那种能够把事情做好我就交了，我是一个 efficient 的人，efficient 主义者，就是效率主义者。
效率为主，
你觉得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吗？在职场上？
我觉得我以前是，现在完全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几份的工作让我完全改变了想法。因为最主要是之前在咨询，就是被卷成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吗？就比如说给客户做一个 PPT，就所有的东西都得要精准到，就所有的 format 就全部都要完全 align，对不对？比如说字体啊，这种最简单的东西，一定完全都不能出错啊。就当时因为那份工作，导致我感觉有一点完美主义。但是我之后in-house 了嘛，就是做甲方了，是甲方吗？甲方啊，对，我后来做甲方了之后，然后大家我上次就说，哎，就是能做到 A minus 就可以了，就做 A 减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到 A plus。而且就是我现在的上司，他也是，他是非常相信那个 80-20 rule，对吧？就是用20%的精力去做80%的成果。对，就是总结来说，就是够好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就完全完美。我觉得这几份工作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完美主义了。
是，我觉得 client facing 很容易就是进入那样一个 rabbit hole，那样一个
对，
循
是的，
环。对，
对，跟客户打交道真的是会容易比较完美主义一点。
那现在就是接下来呢，就是第八个书中讨论的习惯——讨好型人格。一味取悦他人会削弱你的判断力和领导力，明确你的优先事项，勇敢说不，别把自己掏空了。其实我觉得一直听我们播客的粉丝应该会听到我和兰兰老师说我们是讨好型人格，然后我自己对抗这一点呢，就是我从今天开始以这个播客为我的就是官方平台来告诉大家，我不再是讨好型人格。
哇！恭喜！帮你鼓掌！来，那个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没有，我觉得这是开始，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就模式，就是如果你一直跟所有人说你是讨好型人格，你就会往那边贴，你就会往这个人设贴。所以我现在遇到所有新朋友或什么，我都会。我不是讨好型人格，然后，而且我觉得真正认识我的很久的朋友，他们会发现我 deep down 不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但是可能跟比较没有那么熟的朋友会比较客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讨好型人格。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内心开始不想成为讨好型人格了，就是不要用这个东西来圈住我。
明白。
所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工作角色不允许我做讨好型人格，我必须要做一个非常拎得清的人，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该不该有， 从公司的战略是最大的，然后你要怎么去 align 这个战略，然后要允许我自己，其实我有很多时间都需要说不。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也是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年龄吧，或者还有你在公司自己的地位，对不对？比如说我，如果我第一份工作毕业刚开始，我觉得我还是非常讨好新人，就是因为你第一份工作你也在公司没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权威，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工作了一定时间，比如说十几、20年，在公司也有一定的积淀，或者你也有自己的资历，我觉得那个时候，肯定会帮助一下，就是讨好型人格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我对，因为我也，我还是再说一遍，我是讨好型人格，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怎么让自己跳出这个模式呢？就是，我会问自己，What's the worst can happen？就是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如果我说了这句话。我反对了这个意见，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对不对？最坏的结果可能是我的同事怎么不开心啦，或者也没有什么，大家没有吸取我的意见啊。最坏就是我被开了，对吧？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一个公司为了我说的，我稍微提点反对意见，然后把我给开了，那这个公司是不是我还想要待下去吗？当然，现在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现在。因为我知道可能还有一些听众有身份问题啊，对不对？没有解决，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 mental exercise 还是挺有用的，就是问自己最差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的话，then go for it。
对，我跟兰兰都提供了两个不同的 mental exercise 大家可以用，谢谢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今天的第九个习惯在书中讨论就是女性容易缩小自己的存在感，缩着说话，频繁让位，总是我们而不是我，会降低你在职场中的权威感，你值得占据一席之地。它里面具体有说，说话前先道歉，会议里不敢插话，总说我们团队他们做得很好，这种例子都是说女性在缩小自己的存在感。Again，就像我们开头兰兰有说，这个
对
真的
对，
是看你的情况，看你的团队还有公司的文化，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跟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习惯还是第二个，就还是挺像的。但是我觉得他这边里面说的说话前先道歉，这个我是每天都在犯这个，我就非常 apologetic，就是非一直都在道歉。
这一点我也有在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必要 start a conversation like sorry or 其实它里面好像有，我不记得是在这本书看到了还是什么，它里面有讲说，当你开始说 sorry 的时候，你的就把自己的地位放低了，就是说话的那种，放低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点，我觉得跟刚刚一样，就是概念我是非常同意的，但是我觉得也要看就是整体的公司文化。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做自己和你太过于做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会把你放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特别是在工作的环境里。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活学活用了，就是毕竟你也不想不被喜欢，对吧？在一个群体里面，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
对，但是我觉得频繁让位这个我得要就是说一下，因为我觉得确实我永远是在公司里面最后一个伸手的那个人，就是我上司，比如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任务谁会去做？就如果我同事那个举手了，我就不会举手，就我不会去争取这种机会
你觉得是因为你懒，还是因为你想，但是你就想说啊，他已经那个，我就不要跟他争了。
我觉得两者都有，而且跟大家就是频繁让位。我跟大家说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队上就是我一个 peer 的一个 position，当时是空出来了。然后我内推了一个我的朋友，然后他最后拿到了这个位置。然后我当时内推他，就是因为我已经开始让位了。我想要让那个人以后就是，我已经做好准备，那个人以后会是我的上司。就如果我上司某一天走了，我希望那个位置的人被 被 promote 成我上司的位置，那也就是说明我上司和我是，我未来上司和我是会有，是会有之前就已经是朋友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我已经开始，频繁让位，然后有些时候我就想说，哎，那为什么我不试试去争取那个位置呢？
对呀、
对，但是舅舅觉得说，不知道是懒还是什么。
interesting。但是你没有解决办法，对不对？就是你现在只是观察到自己有这样一个 pattern。
对，观察到自己有这个，对，就是更加的，有这个
佛
意识，
系，对，改变从有意识开始。接下来第十个，今天的第十个习惯呢，就是表达过度。它的里面就讲，女性呢情绪太多，话太多，透露太多，而会让你被误解或削弱影响力。练习简洁、清晰、有重点的表达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刚入职场的时候比较容易，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非常 bubbly 的人，就很爱聊天，很爱分享。我觉得确实后来有发现。很多其实东西，但我觉得这要看团队，因为我们之前在德勤的团队，大家都是会很 share 的。像我们的那个 senior 就带我们的 manager，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嘿，真的问你周末干了啥呀，最近有什么啊，然后大家一起去吃东西啊什么，是确实是这种环境，所以大家都会分享的比较多。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分享过多之后，我自己其实不舒服，就所以我就觉得你观察一下自己的情绪，看一下自己到哪了。所以我就觉得，在职场好像没有必要透露太多吧。而且我觉得我刚入职场的时候也还挺爱哭的，就是你知道吗？在四大真的没有人不哭的。我记得我在四大，在德勤走的时候办了一个欢送宴嘛，就同事们，然后我们就在聊，everybody 在那个我的欢送宴上，每个人就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都哭过，然后还有在厕所听到。partner 哭的，就是感觉，所以就是
太搞笑了！
对，情绪散播播播，情绪发散是件好事。但是我现在会慢慢的开始收掉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在他们面前去发泄，我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去发泄。就你不要压抑，不是提倡大家压抑，但是我现在分得比较清，就是我工作的人就是工作的人，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 fine line，我是想保持的。我并不想说我在工作里面遇到朋友就开始，同事好，我就开始跟他做朋友。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很缺朋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到我，然后让我自己也觉得是要收回来一些情绪，收回来一些过度的分享，然后 keep it myself 或者 keep it private。
还有一点，就这个说表达过度，让我想到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吧？你也不知道，就是虽然同事可能跟你关系很好，但你也不知道他们在背后就是会说些什么。如果你跟他分享了太多，也可能不一定是一件就是好事。
对，可能会反噬你，或者说想想《甄嬛传》，想想，对，所以大家就是把握好自己舒服的度，防人之心不可无。OK，然后下一个书中提到习惯，也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习惯，就是它翻成中文叫做过度反噬、过度反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准确，就。总或者过度纠结吧，然后这个习惯讲的是女性比较容易纠结过去的失败，只会这样呢，只会拖住你自己往前进，停止内耗，放下负面的自我对话，告诉自己我也可以往前走。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realization 最大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复盘的人，然后很喜欢觉得，哎呀，我曾经这样这样这样，或者说我刚犯的那个错误，他们会不会怎么怎么样？我会很纠结，哎，自己犯的没做好的点，反而会不会给自己 credits，就是我做的好的点，我会觉得我做的好的点是我应该做到的，但是那个错是我不应该犯的，然后以至于这样子会相当的内耗，相当的就是把我一个铁链，一个隐形的铁链把我的脚拉住，不让我往前走那种那种感觉。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就是会告诉自己， 哎呀，没有什么，你想想我同事肯定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就放过自己，就让自己就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办法改变了，我就是要往前走。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过度纠结过去是还是有一层是比较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吧，就会觉得我犯这个错，我老板肯定记我一辈子。但其实老板根本没有这么多闲情雅致去纠结你犯了哪个错，放下一些自我的内耗，然后我现在只要每每犯错，我都会告诉自己没什么，下次不要犯就好，也不会再内耗。
是的，这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之前几期讲过的成长型思维，对吧？就是你只要有你，如果是跟成长型思维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的总是纠结在过去的失败，而是更会往前看。而且还有，就你刚才说的时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就刚刚阿水你说的，就是我们其实犯的错误，就一个错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可能第二天就忘记了，
是的，
然后我们在那边内耗内思。
是的，只要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没有什么。就算你老板他自己也会犯错，
对呀，对呀。
所以 no stop illuminating，非常的重要。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今天的第12个习惯，在书里面提到，就是注意力过度放在他人的反应上面。女性会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会让你失去主见，专注当下，把注意力放在你要表达的内容和目标上面。其实他这一点就是相当于跟上一点还挺像的，就是他们都是有间接的因果关系吧，就互相影响。我觉得其实讨好性人格也跟这个比较有关系，就是，
对，很多都是连接的，所以阿水，你看了这12个，习惯或者，对，就是他这说的是12习惯对吧？12 habits，或者常踩的成长陷阱或者盲点，有哪些你觉得是女性职场的升职盲点，但没有被列出来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有答案吗？你有答案，你先
我没
说。
有答案，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哎，我倒没有，
你觉得就是他已经概括的差不多了，是吗？
他肯定没有概括差不多。你想，12个习惯怎么可能？世界上这么多女性，每个女性都不一样，然后职场环境也不
就
一
是
样。
大致的女性。
但是如果想它的反面，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女性也做得不错，就是像男人一样去战斗。虽然我很讨厌用这个词，什么叫做像男人一样去战斗？I'm a woman，我是女性，我就要用我自己的 identity 去战斗。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女性其实有在跳出这12个习惯，有在为了自己往上走，做出很好的榜样。
对，我觉得有一点可能算是刚刚某个习惯里面也说到吧，但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就是我觉得不要低估自己作为女性而带来的优
不
势。
是，
对，就是因为我是在做 HR 的嘛，就是我已经非常非常习惯周围全部都是女人，就是我每次去开会，99%都是女性，
功
对吧？
勋绩，开玩笑。
然后就导致我其实很多人在跟我说女性职场上面的一些挑战的话，我其实不是很能有共鸣，因为我周围都是女性。我对于我来说，我的最大的挑战比较是从一个 racial 从种族上面的，因为我工作环境是亚洲人比较少，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培训，然后那个培训里面我是唯一一个女人。就是房间里面10多个人，我是唯一一个女性。然后当时我就突然间感觉好不习惯，就是从来没有，就是我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过。然后我当时在想说，哇，然后就大部分，然后因为我是在科技公司嘛，然后就让我突然想到，哇，我们科技公司就真的很多女性，这个是他们的常态，就他们去会议，他们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唯一一个女性，就真的是有点 uncomfortable，就有点奇怪，就是你觉得他们有 treat 我 differently 吗？我并不觉得，对吧？但是你心理上面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就是你完全可以意识到自己是唯一的女性，而且特别又是我是唯一一个亚裔，就
大
是
一。
更加的突出，就可能其他别人可能都没想那么多，但是我自己可能会去想，就是这些， 然后，但有些时候就是，我觉得第一反应就会说啊，我是个女性，我的劣势。但我没有想到啊，我是一个女性，我在这个会议里面可能带来的优势是什么？就我可能会带来不同的角度，我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什么见解，对吧？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掉。
是的，是的，就是对，你应该用自己，哎，叫什么？你应该用自己的长处来打这场仗。如果说 Korea 是一场
是场战的吗？
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话，对，你那个让我想到，我觉得他在书里面没有提到的亚洲女性，哎，不想，我不代表整个亚洲女性，我不想这样说。我自己个人，我觉得我自己需要提高的，我现在也很有意识，就是太乖了。我觉得从我。入职德勤安永，后来我就一路都是乖乖女的形象，但我后来发现乖乖女走不远，这个人设在职场喜欢 bad girls，就喜欢坏女孩，就打引号的坏女孩，我不想 misleading，不想误导大家，就是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再开一期，就职场乖乖女，对吧？或者
职
说
场乖乖女，
我们之前有聊到 housework，就是work。就在工作上的 housework，很多时候也都是女性在做，什么订餐呐、
对对
咖啡
对
啊
对。
什么的。对，我觉得就是太乖了。我自己如果要去以后，如果我足够优秀了，去 sponsor 其他的亚裔女性，我会告诉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太乖了。包括我现在跟你讲的所有事情都不用完全去听，或者说，你要学会有自己的，自己的想法，不要害怕。去反驳别人，或不要害怕去做自己应该要，就是很难说，这个有点广，反正就总而言之就是，乖乖女不要做乖乖女。
对，我觉得你说的就是这一点，让我想到，其实，不做乖乖女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属于这种乖乖女型的，不做乖乖女的很大的一点就是你要有自己的 point of view。我觉得我以前很就是比较乖乖女的时候，就是比较别人说什么就什么，我就比较附议，就臣附议，就是那种一直是这个状态。但是现在我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就你说我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叛逆期吧？那也没有，对吧？也没有到那种地步，但是我现在会提出也许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
是，你也更有自信了。
对对，
哎，
这个
但
我觉
是，
得也是需要时间，
对，而且我觉得乖乖女这个人设在前2年刚入职场很好用的，因为。大家会很喜欢你，愿意教你很多东西，然后觉得你人畜无害，就是，对吧？就是给你很多，你还是会有很，只要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哎，就很愿意教你，给你不同的、更多的活、更多的 work，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用的人设。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不能在乖乖女这个 track 走太久，你需要转型，对吧？OK，今天聊了很多。也很谢谢大家听到最后。那么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下期预告，就是因为这个月呢是骄傲月，就是 Pride Month，懂的都懂啊。然后我们这个月呢也会有一个特别的，下一期呢也会有很多嘉宾，然后很特别的一期，为了骄傲月所制作的。所以希望大家小小的期待一下吧，然后也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转发我们的播客。
对，期待大家给我们留言，分享你在职场上面经历到的一些故事。
对的，或者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然后也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那我
对，
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
拜
拜。
拜。